好，大家晚安。我们的马窦福音进到一个新的篇章啊，我们要读我们所熟悉的三宗圣训啊，五到七章啊，因为篇幅很大，我把经文也档案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啊，就用已经传送给各位了嘛哈，但我这边讲就不用读一遍。读一遍，我们的课程已经过了一半了，就不用，我们就看看这个大纲。你那个节目很快的看过去啊。我们先看第五章一开始哈，就耶稣一看见群众，我们还记得前面的第四章的结尾是各地人都涌向他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怎么样？耶稣一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好，他的门徒也到他跟前来，好，耶稣坐下，门徒上前，那他。开口教训他们说，好，那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啊，是耶稣开始讲话。我做了一个标点符号，那个引号啊，我们惯用的这个语言的标点符号就是下面是耶稣讲的话啊，用引号嘛。啊，这个要一直发展到最后，到第七章的结尾。各位很快的看一下第七章的结尾啊，到了这个第21节。27节啊，然后呢说这个房屋如果盖在沙土上的话，如果只听不做啊，像房屋盖在沙土上就塌得很惨嘛，对不对？好，那个引号结束啊。28节是什么？耶稣讲完这些话啊，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二节说耶稣开口讲话，然后到这一个第七章的28节讲完了，好不好？这中间是全部是耶稣讲话的内容，那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耶稣言语的收集，言论的收集。那当然是作者的编辑了。我们跟各位已经讲，就是当笑话讲也好，强调也好，讲了好多次了嘛。以前就没有这个录音机嘛。啊，不可能，你不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可以听完以后全部把它还原的，那太厉害了，对不对啊？这是编辑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第五章的一二节跟第七章的28跟29节，它是一个叙述的框架，啊，中间是内容，啊，那内容。那你如果看一下，我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讲，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第五章一开始讲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征服八端啊，大概是开场白吧。那在我的这一个在我的一个编辑里面，我给各位的一个标题是啊，第一部分第五章1到16节是整个教导的引言啊，有征服八端，有讲这个基督徒团体啊，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是什么，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等等啊。然后呢，从第二部分是从第五章的17到48节就谈到这一个更大的义德啊，比经师和法利赛人更大的义德，这是一个比较性的语言嘛。那当然就是我们平常习惯的以为耶稣好像就是对这一个经师跟法利赛人批评的很厉害，如果我们只看的比较表面、比较肤浅，我们甚至会被误导的，以为好像耶稣是对于犹太的法律批评的很厉害，甚至说轻视啊，这不重要了，这种感觉。那我们注意到这边耶稣自己的话很清楚的，他来是怎么样，要成全所有的法律跟先知，刚好是我们上个组织的福音的内容嘛。好，然后那么他既然谈到不要跟经师和法利赛人一样，比他们要怎么更大，当然是个比较性。那怎么比较呢？就连续的啊，从下面从这个第20节一直到48节，用了6个比较，而且它都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格式，是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然后呢我对你们说啊。你看这个每一个开始的第一段话是在这一个前面的这个20到26节哈，一开始下面讲啊，说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在第21节啊，22节是我却对你们说啊，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在第27节，你们一向听说过啊，这比较简单的格式啊，然后呢。第28节，我却对你们说，啊，第三个呢是更简短的31节，又说过，啊，又说过， 然后呢还是三十二节，我却给你们说。好，这个我是非常强调的，这耶稣讲话的这个方式权威性。然后呢第四个部分呢，在第三十三节说，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啊，这段话呢是跟前面的第二十一节是一模一样的，只加上了一个又。啊，对不对？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你们又听过。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它有六个这样的格式，然后三个一组。啊，这边是第二组开始，又再提一次。好，这是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三十四节，我却对你们说。接着呢是第三十八节，你们一向听说过，又是比较简短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呢三十九节，我却对你们说。第六个是四十三节，你们一向听说过，而我却对你们说。所以你们听过的是一种，然后我对你们说。这是一个很对立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是什么说？就是他们过去所听过的这个表达的这些命题呢，现在好像都被耶稣推翻。那我们知道其实不是推翻了，是更完全啊，更要去合乎本来天主透过梅瑟所给的教导。好，然后呢第五章结束，第六章一开始就谈的是在天主面前生活的态度，就是我们说三种基督徒基本的德性啊，就是施舍、祈祷和斋戒啊。那么在谈祈祷时篇幅特别大啊，先谈一个祈祷的操练啊，不要成为一个表面功夫做给别人看，而是怎么自己内心里面啊，是用内饰来表达。然后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主导文或者是天主经啊。那天主经是我们一般的讲法，其实在过去古老的文件通常有什么特别，都是用第一个字第二个字，这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就好了。我们的天父就像我们说旧约的圣经过去里面，我们讲创世纪是后人给的名字，他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个书就叫在起初，作品在起初，这是古老的文件。我们今天教会的文件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像我们讲这个教会宪章啊，那其实那里面就是 Lumen Gentium 万民之光，就是这个是真正的名字。教会现在是我们从内容定的名字，但这个文件的本身一开始就是万民之光，这样这是一个意思，是用这个前面几个字，一个字两个字做这个文件的名称。那这边是一样的哈，天主经就是我们的天父。好，然后是谈到进食。好，这个是基督徒生活啊应该有的基本的德性，我们讲美德也好。然后呢19到34我们谈到的要先寻求天主的国，我们所熟悉的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等等，看看天空的飞鸟等等，不要害怕跟忧虑。好，那第七章以后呢是一些好像比较是零星的，就是一般分散在各处被收集起来的不同的劝告啊。先是不要判断，不要任意判断人，然后呢要珍惜圣物啊，珍惜圣物，那圣物就你可以想象很多了，天主赏赐的这种东西啊。然后是祈祷怎么样，要充满信心，要有耐心，要坚持。然后最后呢第七节是谈到那个第十二节，他那个关真正的我们最核心的伦理生活的标准，在西方会说是黄金的道德律啊。你们一向你们愿意人们怎么给你们做，你们就照样为人做。我们的孔夫子有比较不同的表达，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这边是己之所欲，怎么样施之于人，或者先施之于人。好，那13到29节是最后的劝勉，就教大家怎么样不可以只做表面功夫等等的。好，然后以一个修建房屋当比喻，如果我们听了而且照着做，就是一个真正的把房屋建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否则的话是一切都是空的。然后就是结语是耶稣讲完这些话。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讲义啊，就是给各位讲一共有13页啊，对不对？那你看天主经在第几页？刚好是第七页，对不对？几乎是正中间。你可以说偶然，但我不愿意相信是作者刻意的啊，作者刻意的。当然就是可以看。 就是注意到这，当然这东西只需要看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就是印刷的格式啊，它整个一起看，而且我们就是把那个经文切得很碎啊，每天读一小句话，我们看不出来的啊。你就是看篇幅看大了，然后像我们这样子稍微做一点点的重新的编排啊，就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文字里面本身作者他有的想法，可能会更清楚。好，我们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看看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我们通常称为这个山中圣训。这个名字，因为我们看一开始是耶稣上了山讲话啊，我们说那么在山上大家围着啊山里面讲话。那我们注意到啊，这段文字啊，在路加有非常大的平行之处。有当马窦的版本啊，这整个的内容是篇幅比较大，但路加也有啊。路加一开始描述耶稣讲话的地方呢，在第六章的十七节，路加福音啊，第六章的十七节是说什么？耶稣跟门徒们下了山，然后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一大群门徒跟很多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其东海边等各地来的群众，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所以是怎么，耶稣下了山，跟门徒们下了山，然后呢才看见这一群人来了。所以耶稣讲话怎么样，在山地，在山下平地上面。一般我们讲这个平原啊，平原讲话就是你就很难去想象是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编辑的工作，一比较就知道了。所以马窦福音给他编辑在山上讲话，路加福音那个编辑在平地上面讲话。当然在马窦福音的，我们因为看见他这么多次引用啊旧约的圣经，或者说旧约的圣经就应验了，所以马窦那个耶稣是很特别的，跟旧约里面最关键的那个教导者梅瑟是有关系的。梅瑟的演讲怎么样，都是在山上嘛，很清楚，大概是可以看见马窦就以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当然就是要对那些如果对旧约的圣经熟悉的人，应该很容易就领会了啊，这个梅瑟，而且是梅瑟自己说过的啊，在他去世前，在生命记说的啊，天主以后要给各位派来一个哈、比我还要大的先知，或者像我一样的先知，他们啊，现在这个来了。我熟读过生命记的人，那么就会发现哦、现在这个来了。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当然是这个圣经的写作的方式嘛。那路加当然就有别的，路加的说我们可以断定了、路加跟马窦啊，他们的写作的对象背景是不一样的啊。可以想象，可以推的马窦福音的团体应该对旧约圣经熟悉，相对而言呢，路加的可能就比较弱一点点，路加就没有做这些连结啊。好，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就是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呢，都是经过了作者的编辑啊，编辑。那么基本上，路加的这个耶稣的讲话的篇幅小得多，它是第六章的20到49节啊，很少。我们几乎可以说了，路加的内容大概马窦都有。都编辑在路加的那个平原的讲话里面，大概马窦都有。那除了这一开始我们讲马窦福音征服八端里面，路加是讲了四个福跟四个祸，那四个祸马窦在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马窦后来有别的表达，这那个在23章责备这个法利赛人跟经书七祸灾啊，祸灾祸灾祸灾，那个语言格式还是有的。好，所以马窦跟路加都是编辑的材料，那材料哪里来呢？从这一个耶稣的语录，我跟各位介绍过，一般叫 Q 点啊。所以马窦跟路加在写作福音时，参考了一些现成的作品啊，在故事的内容、耶稣的故事事件跟这个整个耶稣生命的结构的表达，基本上跟随了马古福音。但是呢，他们有很多别的材料，特别是耶稣的讲话演讲部分，就来自那个 Q 点啊，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是这个内容里面是路加也没有的，只有马窦有。我们说是马窦他独特的材料，所以马窦现在是把这些材料就编辑在一起。我好像看见耶稣在山上啊坐下来，给围绕在他身边的门徒跟群众们做了一篇非常有系统的演讲。 啊，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我们习惯说天国大宪章，或者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等等的。好，这段话的内容啊，马窦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当然主要还是关于天国的讯息。那讲话的对象，我们前面听见的是大家围过来嘛，围到一身，那基本上呢是以色列人啊，来，他们所以他们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群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涌过来，或者我们说有一些特别被天主所拣选的聚集在一起的新的天主子民啊，从这个文字的本身是这样的了哈。那如果我们回到马窦的写作的状态，我们可以说，那当然也是怎么样，也是针对现在马窦团体的成员。那我们今天读也可以穿越时空，也对我们说了，因为这是从以色列民族以及从以色列民族以外别的所有的人愿意相信天主的人所组成的新的天主子民。所以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在这里可以看见是整个的写作的情况。好，那么这些新的天主子民呢，现在被天主召叫，那么去按着天主所要求的方式来生活，或者我们说去合于天主教导的伦理生活，那目的怎么？当然是为天国，为天国作证，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那些这个真正的在葡萄园里面工作，而且按时缴纳果实，怎么说让天主的国更加的发展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三宗圣训的教导啊，它其实真的是穿越时空的啊。它不仅仅是耶稣当时在世上生活时，他一定做过一些类似的教导。当然不会是像我们现在看这么大篇幅的一口气讲完，但这里面内容他一定是各个场合都会用，他都会讲，所以这可以回到耶稣的历史的生活情境当中，也可以回到他当时所直接所面对的门徒跟群众们。然后是马窦这个作者，他的写作的对象，他当时的教会团体，当然也是这一群啊，这个现在耶稣教导的对象，那么现在是整个教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有阅读这些经文的基督徒，像我们现在做的是一样事情，便对我们讲的。所以它是什么？对于教会啊，对于教会要说明啊，天主的国是怎样的，那天国内的子民是该怎么样生活的。所以目的是让人现在呢就经验到天主的国，同时呢也透过这个经验就为天国作证。就如果我们现在听这些话，读这些话，我们看这么生活了，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的情境当中为天国作证，那我们就是活在天国内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就看见活在天国内的人。我们大概只能说阿们，但愿如此，对不对？对，他本来是这个意思了，可以想象的哈，所以很清楚，就是目的是让现在这个世界就经验到，啊，就开始察觉、体验，在未来叫完全实现的这个天国。好，当然这样很清楚嘛，耶稣这样的个极端的要求哈，他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困难，或者有点麻烦，或者呢？用保禄的话吧，哈，保禄是那种三根刺，有一根刺嘛，对不对？那三次求天主这个宽免他，就那个像那个刺一样。我们真的读过以后啊，就是我们听见了，啊，如果我们要做啊，觉得很难；不做呢，好像觉得不应该，啊，就这个味道，啊。但是耶稣的话是不能够被弱化的，啊，得不断的坚持，也不能够被人怎么样任意的改变。不能够缩减，不能够我自己去选择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就不要。虽然在历史里面很多人这么做，我们到今天还是一样，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教会规矩太多了，我只听几个，选几个我愿意做的，不喜欢的我都不要听，然后用很多不同的理由来说教会这个错是错的，或者不合适，有各种方法。我们这边看见耶稣讲话，你注意读的话，特别是马窦福音的版本里面，它特别有那个味道，就是不得更改一个字啊，一撇一画都不能改掉，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嘛。 好，所以这个三宗圣训呢，是针对所有的天主子民，包含我们今天的，所以所有的天主的子民都应该聆听，并且呢服从啊，听而且从啊。的确了，我们以今天的现实生活经验、生活经验来看啊，我们会觉得耶稣这些教导就像乌托邦一样，乌托邦的理想就是那么，他就是觉得好像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呢，你真的去有心下来静下来想想去看，就发现它的确是的哈，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看见天主的许诺是可以实现的，啊，天主的国是现在就可以展开的，所以基督徒呢要用行动啊来真正的实践啊耶稣这边所宣讲的天主的旨意，如果我们开始做。那么天国就已经在世界上开始了，展现了哈，就是那我就跟各位举我们今天教会亲这一对兄弟的例子嘛，你说他们要从这个他们的家乡德萨诺里希腊文化高的地方啊，一直往北走进入斯拉夫世界，进入他们当时眼中所认为的比较次等的、比较没有开化的民族里面，你想那有多苦？可是他们有这个招教，对不对？不去就觉得有人刺在刺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去了，生活的苦是不用怀疑的啊，不方便不用怀疑。但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才真正得到那一个天主许诺的实现啊，才会意识到自己活在天国里面。没有人为了苦而苦的了啊，没人为了吃苦而吃苦啊，一定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然后呢，才会去受这个苦，愿意接受，我们才有所谓的甘之如饴嘛。那个饴不是苦来的，对不对？是那个我们这个意义跟那个理想带来的甘之如饴，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在对天父的信赖中啊，一切都是可能的。天主的爱就可以穿透一切，这个是整个三宗圣训背后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预设，我就得愿意真正去实行。好，那么我们当然看了，我们刚刚各位看了很大的一篇那个阅读这个章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它的那个结构啊，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特别是这个圣经学家讨论的非常多，像我们这边就把它略过去，对我们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这边不是要跟各位上这个文学课，或者是这个圣经的这些比较琐碎的这个经文的分析嘛。我刚才跟各位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大纲，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分一些段落的。但我这个分法比较根据一个德文的一个圣经版本，我这种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分的版本，各位就看一看，大概就参考就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看经文了，看一开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耶稣一看到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好，这是整个叙述框架的开始，很清楚的。那这一个短短的两节经文就谈到了下面啊这一大段谈话所包含的，我们讲一般的叙述性的作品会包含的类，就所谓的人事时地物啊，这两节经文都讲完了几乎啊。好，一开始关于人，什么有耶稣嘛，有群众，有门徒，很简单啊！耶稣一看到群众，这个群众是我们跟各位说前面这个第四章二十五节所提到的啊，从加里勒亚，从十城区，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区，从约旦河的对岸一起涌向耶稣的人民啊，他们就代表应该代表什么？代表愿意真正啊天主所拣选的，愿意聆听耶稣所教导讯息的人。好，然后呢，地方呢？是耶稣上的山。好，那这个山是哪一座山就没有写了啊？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嘛，在路加福音根本就没有山嘛，这些就下了山，哪个山下来也没有说啊。所以福音的经文本身没有界定是哪一座山啊。但是我们跟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在旧约的背景里面来看呢，它就像梅瑟一样啊，梅瑟常常会什么登上所谓的天主的山。 就因为一会儿说西乃山，一会儿说何勒布山，一会儿就说天主的山，其实我们很难去界定哪一座山嘛。就做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把那个历史性的因素就是定断的那么窄的，或者真正回到客观的事实，那基本上其实做不到的了。啊，如果你问我哈，我连今天我们朝圣去那个西乃山，我都怀疑它是真的是当年梅瑟林的山吗？很难相信了，我知道我自己很难相信了，对不对？也很难，因为这个太久远的历史很难去，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当年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一心一意要进入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的福地嘛，对不对？那过就过了，那个山什么重要啊？但我这样讲有点轻佻，有点不够尊敬嘛。但的确是，当我们在人们在后来才发现，希望把这些知道越来越多了以后，才开始回去找啊。当然，这是一个那个愿望是可以理解，但你真的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难度太高了吧？啊，就我们知道说，你讲一个确切的地方，就是那个点啊，那个错误性大概是99.9%吧。觉得 0.1 的可能性是真的，就我在讲用的统计来看，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这边它其实是一个象征性，在耶稣这边呢还是一样，连接到那个古老传统里面一个山。那因为山高啊，在过去他们一直是表达怎么神临在的这个情境里面。好，所以这边谈的就是一座山，我们可以说天主的山啊，是为了向天主子女宣讲天主的话的地方，就像梅瑟当年在山上宣讲了天主的法律，那耶稣现在也登上山啊，他要怎么样？他要讲的还是法律嘛，还是梅瑟传递的天主的法律，他要说的是一撇一画都必须要实现，而且怎么样，他的实现是已经经过了梅瑟以后一直发展到耶稣当时生活的年代，已经经过了这么样的几千年的情况里面呢，人们对这个法律已经开始有一些因为个人的各种因素失意偏行也好，就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弱化，甚至于这个怎么样，这个变形啊。那么耶稣怎么样要回到天主内，甚至于超越梅瑟所说的。好，所以呢这个山呢是出于这个作者他编辑上的需求啊，他讲了一个说耶稣上了一座山，是他讲故事，他要讲他的福音故事，那个需求里面他认为耶稣应该在山上讲。那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是无法客观的讨论啊！就算耶稣真正是在山上，那哪一座山也不知道。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圣地朝圣的，都会去一个地方叫征服山，对不对 ？Mount Beatitude 啊，这样子。那当然那是一个纪念性的、象征性的啊，要纪念这一段故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那个耶稣真正呢在宣讲山中圣训的地点。我跟各位说，连我们这个福音的本身这个经文是作者编辑的啊，不是真正耶稣在某一个时刻坐下来里面讲了那么长一段话，那个太困难了。好，然后呢是情况是门徒们就看见耶稣坐下就跟上来了啊，聚集在他旁边嘛，所以这个门徒应该还没有一个什么太特别的代表性，说某一个特别的族群啊，就应该就是前面哈，就马窦福音第四章18-22节所说所有聚集的人，所以各位要注意到，我们这几天因为我们这几个主日，我们现在在这个马窦年嘛，对不对？我们福音的开始，我们都在读这个山中圣训啊，从上个星期开始了嘛，对不对？所以都是耶稣对门徒们说。啊，就是所有愿意聆听的人，就是在一起，这是耶稣这个讲话的对象。所以山中圣训是对一切人说的，没有区别性。啊，所有的门徒没有说什么中途啊，更高的主教啊，更靠近耶稣一点点，是吧？好，那他表达的内涵呢，这个教导的方式呢，是一个权威性的教导。啊，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整个故事的结尾啊，第七章的结尾28-29节哈，就出现这句话说，28节是耶稣讲完这些话，好，然后群众啊，听众就都惊奇。 惊奇他的教训，为什么呢？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啊，像是一个有权威的啊，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他讲的话大家就只能够听，完全不能够抗拒，不能任何更改这样子。当然这当然是什么，这权威哪来的？权威来自于天主。所以马窦福音就描述了耶稣教导的姿态是坐下，然后训导门徒，训导所有的天主的子民，然后讲的内容是天主的话，天主的旨意啊。这一切呢是合乎梅瑟当年在山上教导百姓，也合乎历史当中所有犹太的经师们在教导的情况。我们记得有一段话耶稣说过的吗？经师们啊，或者法利赛人坐在梅瑟宝座上讲话的时候，你们都要听，对不对？他讲这是坐在那个宝座，在犹太的会堂里面都有一个真正的教导的那个宝座啊，你们就叫梅瑟的宝座。所以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讲那个主教座堂的 cathedral 就是座位的意思，就是主教的座位，本来是本来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从这个传统一直衍生下来的这样子。好，然后第二节里面开就讲耶稣开口教训他们。那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的表达方式，有很多人开口讲话，特别在出谷记里面，在户籍记里面，好几台天主打开了某人的口，打开梅瑟，梅瑟就开口说话了啊。那么在户籍记也有，然后呢在厄泽克尔先知就有天主让先知讲话等等啊，这是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开口讲话。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说某某人开金口嘛，对不对？一样的。但这边当然这样子福音是讲天主啊。那么耶稣教导的这个内容的当然是什么？超越一切尺度的爱啊，真正的爱。我们知道最后是什么？爱仇啊，到爱仇人。那我们也看见呢，耶稣在复活后呢，也给门徒们一个在山上的教导，当然是对应到这个，从这边一开始的导到最后他升天前在山上给门徒们教导的，派门徒们去传福音，当然是这边的继续的回响，这是写法里面。好，我们看第一段啊，这个征服八端三到十二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经文的一开始啊，第三节就谈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边再一次出现，应该是整个征服的结束。所以一共有八个啊，我们问了征服八端，因为下面虽然还有这个有福的，但是语气其实变了哈。那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啊，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列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注意到差别了吗？啊，前面那个征服八端就是泛指一切人，凡是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这第三人称多数的讲法。然后呢，第十一节是现在耶稣直接对听众讲话了，你们啊，如果有人现在发生这个情况，因为有人为了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毁谤你们啊！你们有福，因为怎么样？他们这些求就是已经符合了前面的八端的情境嘛。好，然后呢，这个时刻怎么样？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呢，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经迫害过他们。所以这个是什么？所有的先知运动的成员都会经历到的命运。那么这些初期教会在耶稣当时的听众，初期教会最早的基督徒，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们，还记得吗？我们领了洗怎么得到什么普遍的先知职，对不对？为天主做见证嘛，宣讲天主的话嘛，就是现在我们怎么样都一样，我们都会承担或者是分享啊。 先知们所遭遇的命运。那我们知道吗？先知的命运在世上都不好啊，没有几个好的了，对不对？他们是好在什么？好在他们真正跟天主相见的时候。当然，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对于未来天国的这个期待。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在当时可以这么样的接受这一些不好的呢？他们认为那个不好是好。这些话有点吊诡绕口，但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他们认为那个不好是好，我们就能不能够去注意到这个，就是要我这么大的一个在现实生命当中啊，当下的那个转折，我们大概才开始真正的开始尝到一点点啊，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味道了啊，不然都是虚假的了，嘴巴说说而已。好，那么。征服八端的核心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想，应该是耶稣大概真正讲过的话了。我们当然不是说一字一句都讲这个话，应该是很常见，因为这个话并不太特别，其实啊，这些语言呢，本来是旧约圣经哈、啊，在犹太生活传统当中常常看见的歌词啊，什么什么是有福的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有福，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什么什么是有害的啊？这是我们常常讲这些语言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犹太的传统，可以分成两大类啊。第一个呢，比较是受到那个智慧文学的影响啊。那么如果你去读圣经，就什么智慧篇啊、箴言啊这一些啊，这样子。那么好，那这次什么样？是所谓的生命的智慧，讲得更直白一点，老生常谈啊。我们比较是另外一个讲法，我们中文说不听老人言，有没有？吃亏在眼前嘛。但你就说什么？你听了老人言，你就有福，对不对？这是一种讲法，就是这第一种的智慧文学的形式。那另外一种呢，是真正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许诺啊，来自于上天的启示。那么这边我们所读的征服八端比较属于第二类。啊，就指向未来的，啊，比较属于启示性的一个讲述的方式，在我们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看见的，而且大概在人类的生命经验当中是看不到的，啊，那些经验到的人，现在在天上了，就是对他们这是未来的，大概是这比较属于这一类的了，所以耶稣的征服言论比较属于这一种第二类，所以怎么样，他的教导的目的当然是怎么样，让大家注意到未来啊，天主许诺终极的实现，但是他不是只看未来，而是、啊、借着这一个宣讲，这个教导，让他们发现，让那些听众呢发现，他们现在这个生命的情境当中，他们当然对未来有很大的期待，把这个拉近了啊，让他们当下。就真正经验到天主的慈悲，但我前面跟各位说的嘛，甘之如饴，我现在就尝到那个甜，我才愿意继续下去啊，就大概是这个味道。所以他很清楚，他不是一个单纯，所以我们过去说，我们听过这个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嘛，对不对？我们过去有很多种讲法，特别在对那些过去教会里面，特别刚到南美洲的时候，对不对啊？你们现在受苦没关系啊，怎么样？我将来进天国就好了，对不对？那我慢慢南美洲兴起这个很棒的这个叫很棒，可能也稍微保留一点吧。这个解放神学，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朝天国迈进，我们现在就要参与天主，让天国在此时此地实现。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完全，但我们不可能要让，就是我们让这个社会不正义继续下去，不行。我们要继续，那过去在这个阶级的差别不同的层层发折以后，很自然的，你就知道历史里面很清楚嘛。在到现在，我们就还是可以看见那个影子啊。你说教会这些服务人员啊，相当程度他还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啊。我算了，我承认这个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可以，他其实一直要提出的这个提醒。那你说好，我们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教友们对我们尊敬，对我们很好的，可是我们要明白啊，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教友们，你就继续苦好了。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所以说吃一吃饭，我也可以请一次客的。虽然大家觉得很惊讶，对不对？我可以请一次客，没什么关系的。啊，这样子不，这是我知道在座人都不会有钱，我知道， 对不对？但是就是有我，其实我算提醒我自己一点点。但当我碰到一些学生们呢，当然就是我就付钱嘛，啊，这没什么太了不得的东西了。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整个生命里面，所以它不仅仅是单纯看未来啊。那希望现在把那个拉到现在就要可以开始这个实现。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知识差距慢慢的比较小了以后啊，特别是这些在历史里面的一些既得利益团体，要越来越敏感。敏感这个再走下去啊，会产生反感的，就慢慢会反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慢慢在出现当中啊。好，那么这些内容怎么样？它最初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应该是天主啊，透过耶稣的教导，要给人一个救援的宣告，就让人哈、啊、打开眼睛，打开耳朵，看见那个生命的真实。我们现在的确是活着，不是很理想啊。那么路加却更直接了，我们觉得路加的语言是更，他说你们贫穷的，你们饥饿的，马窦还是讲的比较精神性啊，精神贫穷，神贫。那路加直接是你们现在哭泣的啊，你们是有福的。那马窦已经把重点啊转变成一个神修的或者伦理的态度了，你有了一些变化啊，这样子。但他很清楚，他是要打开人的眼睛啊，去真正看见那个神的旨意跟天主的许诺。所以马窦的版本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路加的那个比较直接针对那些现实的物质性的那些缺乏，就扩大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呼吁啊，让大家更小心的去思考天主的旨意，然后呢更认真的在现在就开始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所以天主的恩宠啊，天主对我们做伦理的要求啊，跟天主在未来要许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那个许诺是一个整体啊，不能够切。我们现在做这一些天主的旨意啊，我们可能会受一些苦，但是呢我们在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经验到，我们现在就应该经验到将来啊，我们会完全实现的。我们不能够只把那个许诺就放在永远的未来，现在只是无尽的苦。我觉得大概是不同的啊，就是看这个福音应该是比较强调的哈，就是我们现在一起走向天国。那在走向天国的路程当中，有考验啊，有阻碍，有反对。那我们坚持走下去，我们不仅可以肯定将来要得到天国，而且我现在就以不同的形式哦，在内心里面或在生活的实情已经开始经验啊，这个天国，这大概是这边要讲的东西。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受迫害的人啊，他将是有福的这个许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是初期教会他们更真实的体验，因为他们当时的情境真的是恶劣。啊，你只要想想看啊，当初最早的那些耶稣还生活的时候，耶稣刚过世的时候，第一批的门徒们啊，那一些人他们要相信耶稣的话，在传统的犹太人眼光看来是背弃祖传信仰的，他们要被赶出社团之外的。如果他本来就很有钱就算了，你反正那个口袋深慢慢活没关系，对不对？那很多人是很惨，就可能就没办法活，就活不下去的，就失去了这个整个社会生活的关联嘛，啊，对不对？以前也没有什么无博弈，对不对？你就没饭吃了，买不到的，没人跟你交换的，所以他们的确是活在那个情境。那你再到了加上罗马帝国在压迫的时候，对不对？在各地都要求大家怎么崇拜罗马的神。甚至于把罗马皇帝当神来朝拜的时候，那么当然基督徒不能够接受啊，那不接受当然就是被迫害了，所以那个情境是比我们现在是更强烈的多了啦。所以他们那个真的是一个，他们那个迫害几乎是一个生活的事实。我们今天可能还是比较是别的人的行，甚至于比较非常轻微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讲的话跟马窦团体他们在谈的这一些征服八端啊，有非常多他们实际生命的经验是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要进到那个情境里面啊，我们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去明白啊这个内涵啊。好，那么这个讲话的格式呢，我们说有八个征服嘛， 巴。那这个是我们说应该是马窦团体所传流传下来的。我们从这个第三节跟第十节啊，两次出现这个天国是他们，这是在过去的修辞学常常用的一些方法，我们所谓的前后呼应嘛，就像一个括号一样，把中间囊括在里面，所以 inclusio 拉丁文这么说，放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么这个是对于迫害者哈。受迫害者的许诺呢，这也是在这八端里面特别出现非常多重复很多次的，可以看见那个被迫害是很明显的，被强调的这样子。所以可以看见啊，这应该是马窦他特别关心的主题，在耶稣讲话的一开始就先提出什么是征服，然后呢说这个征服的接着发生怎么样，是因着他们现实生活的情境。我刚才说了嘛，从这个后面的第八征服讲完了之后呢，就直接谈了你们啊，眼前这些人为了我的名字受苦，应该是那个非常直接的情境。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有什么是马窦团体，他们在耶稣之后的最早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已经这么经验的生活。所以这个语言讲完了八个，就是一般的就抽象性的讲，凡是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说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其实你们就是啊，在那边你听到会不会乐一下，我觉得会我觉得会了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看看那个转换，当然我也可以想象，其实这些话里面啊，就是我觉得那些福音作者啊，他们有相当程度都是牧者啊，他们真的关怀那些他们眼前讲话的对象，他们就关怀，他们用耶稣的话，他们在编辑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们也直接就劝那些人，那些人听，我想听着会很有感的了。好，我们看一开始啊，第三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好，我们注意到路加的版本啊，要比较一下第六章二十，我给各位一个比较的那个经文嘛，你可以拿来比较看看，对不对？在第六章的二十，就是你们贫穷的人。哦，所以路加的版本是直接指向这个在现世生活的需求上面比较弱势的人，啊，那马窦怎么样？他加上一个精神的啊，精神上神贫的，精神贫穷。那么这当然这个就变成怎么样？就针对一切人说了，啊，有钱人我们常常说有钱人穷到只剩下钱，对不对？精神也很穷嘛，因为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很多俗话，还可以蛮好拿来用的嘛。所以这个是让这一个。神品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聆听的对象变成每一个人了啊。但是我们用旧约的圣经来表达的是，凡是知道啊，谁如果知道自己在天主前是贫穷的，他有福啊。就是谁如果意识到自己是活在天主前，谁大概也不敢说自己有钱吧对不对？就是很清楚的，所以很明白。所以在一切的苦难中，在一切危机，在各种情况，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在各种困境当中，我们说我们碰到困难没办法怎么样，我们都呼天喊地的，在天，我们说只有神才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那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已经有福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的。所以这种贫穷的态度啊，也是在旧约里面是非常深的一个面对天主的态度。在非常长的旧约里，我们就可以读到整个旧约圣故事里面非常多。每一次看见老百姓啊，就犹太国家或者老百姓受灾害，他们祈祷时，那都反映这些事实。所以呢，耶稣向穷人传报喜讯。啊，那这样子穷人就很清楚怎么样，就含一切人了，就不仅仅是以色列啊，天主的移民，是一切人，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人啊，面对天主是一致的，任何人在，因为如果真神在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的话，那神下面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天主前，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绝对的贫穷，啊，这时候就完全投靠他。靠着天主的仁慈怜悯，如果真正这么生活的话，那就已经在天国内了。如果我真正知道我的生活是靠着天主，我在天国内了，让天主在我身上做王嘛，这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得到那个真正的耶稣所带来的救援。好，第四节是哀痛的人。好，那哀痛的人其实并不是讲这个在贫穷人之外另外一组人哀痛的这样子，他其实是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了。 就是还是就是一样，都是意识站在天主前的人啊，他只是讲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可能更直接的谈到那些真正在承受苦难，甚至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如果跟贫穷连结的话，可能怎么样被债务压迫的喘不过气的。我还记得就会有人对不对，穷到怎么样得卖孩子，穷到被把大衣抵押，晚上睡觉没有衣服盖，就这样，这些一样的，所以这可以当然是同样的一群在天主前意识到自己已经没办法生活了，除非靠天主，只是最强调的可能强调的角度不一样而已，所以他们是那些什么只能够期待天主安慰的人。好，我一旦发现哈，我唯一的安慰只能够投靠天主的话，那我就会求天主，那就得安慰啊，就天主就会给了。那圣经说怎么样？说因为他们要受安慰啊，那这个受其实是你问那谁安慰呢？那天主啊，所以是这个是个被动语态了。啊，其实正确的比较按照字面翻译应该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被安慰。那这个是跟各位也提过好几次的嘛，这是圣经里面常用的被动语态来表达神。啊，你一碰到这个被动语气就问那背后那个主动者到底是谁，当然是天主啊。啊，所以只有天主能够真正的化悲伤为喜乐，能够给人心里面最深的安慰。所以听众们在现在听耶稣的宣讲当中，这些生活在极度的悲苦的情境当中，他们就已经该感受到天国的曙光慢慢的要温暖他们的心。好，第三个，温良的人是有福的。那他们怎么样要承受土地，那还是相同的脉络下来，其实温良还是跟下面神贫跟哀痛还是连结在一起的。那在圣咏三十七篇有一段类似的话，圣咏三十七篇第十一节说，善人将继承土地，善人将继承乐土，必将乐享平安幸福。那圣咏的三十七篇十一节那个乐土啊，很可能就是跟马窦这边所谈的土地是一样。这个土地并不是我们一般现在外面买地，说地价涨了可以把地炒一炒啊，或者是什么。现在很多外面的停车场，对不对？都是在这养地的嘛，对，都知道这个。这不，这边谈的是天国了，啊，就是他们要得到什么天国。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一个救援的许诺，针对一切。啊，那些谦逊温和，然后期待天主所赏赐的平安喜乐的人，他们慢慢等待，就不会怎么样，就可以温良待人，不会去思考报复，或采取一些什么恶劣的消极手段等等的。好，我们这边谈的这个神平哀痛跟温良啊，这其实蛮有趣的啊。但我就这边在这三个关键字啊，在希腊文啊，都是P 开头的，哦，我们就是哥们很多练过中学嘛，就那个希腊那个拍啊，那个拍，相对于英文是 P 的拍那个符号，对不对？就是所以这个神平是 Ptohoy， 都有这个 P 的音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哀痛呢是 Penetutes， 你在前面对不对？然后这个温良啊，温良呢是Praise 那个 P 的第一个字哈，那下面那个还有饥渴慕义的，还是一样 ，Palontes 啊，你注意到啊，这应该是刻意选的字了，啊，这是一种这个字头押韵的方式啊，所以可以从这些技巧，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不是要卖弄希腊文啊，就是可以看，这是一个学者们可以认定啊，这个马窦福音的作者他能够写很棒的希腊文，甚至像诗歌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马窦或者马窦团体他们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啊，希腊文化背景影响也蛮深的，一方面他们很明白旧约，有人说好几次说什么这个应验圣经的话嘛，对不对？那这边有另外就是说，他们应该在希腊文里面，当然可能他们当时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主要语言，很可能的。我们从文字去推理了，这是不是要怎么证明呢？没办法证明。 我们只能这，我们从这个文字，我们说这个解释是连可以连接得上的，这是跟各位说一下。因为下面还是，所以前面四个有福，再给我们看第四个哈，饥渴慕义啊，都是用这个拍啊 P 开头的字眼。好，那么饥渴慕义在路加的版本6:21是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是有福的，好，要得到饱育哈，肚子饿要吃饱。当然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祝福，对不对？但是呢，路加所谈的这个是身体上的直接的饥饿，那马窦把它稍微变更成什么饥渴慕义，当然是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就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进到一个更大的脉络嘛。这边可以看见，他其实谈到我们前面所谓的神平、哀痛、温良，那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真正渴望的是义嘛，啊，是天主的正义。或人在现实生活的义德啊，就是怎么样？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要在这个世上所建立的真正的秩序。如果这个社会公义真正可以实现的话，你可以发现了嘛，就不会有人贫穷，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怎么得到他应有的照顾，就不至于这个被压迫，怎么可以每个人可以温良的生活的哈？那这边我们注意到，这个对于这个义德的这个渴望啊，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字饥渴啊。那这个饥渴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有的经验嘛，对不对？那但是在犹太生命呢，我们特别要回到在旧约的犹太的故事，他们出埃及的经验，那一直是个关键背景啊。我们知道他们在离开埃及是多少次抱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啊。他们那个饥渴、啊、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的，长期活在那边的。我们今天教会也不是也这么说吗？说我们请大家，我们做点守斋，马上到四旬节了嘛，对不对？我们节省一点钱，帮助那些社会上比较弱势的，包含全世界这些疾苦的人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因为这个斋戒，我们自己体验到了饥饿的感觉，我们才感同身受。对，只是我们说啊，每个礼拜饿一次，对不对？那有人呢，他们一直在饿，啊，那个饥饿是他们生命的常态。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在旷野是这个经验的，所以这边这个字你可以回到，如果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听到这个字哦，可能跟我们今天听这些字感觉都不一样，啊，他们会很深度的感受那个饥渴，也证明什么？他们也回忆起怎么样？天主曾经透过梅瑟怎么样击打岩石，流出活水。他们也曾经在旷野里面吃过玛辣，啊，在他们极度饥饿的时候，他们知道天主会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天主的救援啊，得到缓解。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字眼，很可能都是。作者啊，福音作者去用了他们过去民族的生命经验啊，类比在一起来表达天主。那么还记得吗？在前面，在这个耶稣开始公开生活的前面是他受洗，对不对？然后是什么？受试探嘛，说人生活不只靠饼嘛，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真正最深的渴望应该是对天主圣言啊，对天主的智慧，对天主的正义。当然这边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想这些东西，所以马窦这边要用这个义啊，这个义来表达是天主所赏赐的救援，这是一方面。从天主看，天主是正义的，他永远会实现他的许诺。那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是要求人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啊，人的公义，人对人的道义，对不对？我们说过了，我们就说这个，至少基督徒的这个伦理就一直说了嘛，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所需的部分之外的都是多余的，反正都应该是穷人的啊。当然这个非常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不对？那事实上是基督信仰是这么讲的。当然我们不会极端的把它现在这样用强迫的方式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不会啊。但你一回忆到这个整个的整旧约的圣经的精神是如此的，一切都是天主赏的啊，他赏我才智，赏我能力，让我多能够赚取，但那个赚取不是只为我，应该要去帮分享给一些。这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嘛，那天主的救援就实现了嘛。所以天主赏赐的救援呢， 是天国。天国的实现除了天主的许诺之外，还靠人的正确的生活态度。是那些渴望天国的人，他应该表达的基本生活态度。那具体怎么说呢？那具体是下面另外四段征服了：要怜悯，要内心洁净，要缔造和平，要甘心的为义受迫害。啊，你看前面四个谈的是整个生命的经验，然后下面是我们在那些经验相信天主给的一切，那么下面是我们在这些真正实现天国时我们人参与的生命里面。所以第一个看怜悯人，就渴望得到天国的人应该怜悯别人啊，而且是怎么样，像天主或者像耶稣，像耶稣一样的慈悲怜悯。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当伯多禄问耶稣要宽恕弟兄几次的时候啊，说70个7次，然后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主人宽免一个人的债务并不太多，对不对？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仆人的一个什么同事吧，对不对？也欠他欠一点点，啊，逼着那个人把他抓去法院里面去了。啊，主人很生气，我对你这样子，你怎么不能够一样的对待你的同伴呢？所以这边是一样，所以很清楚的嘛。所以我们应该是像天主一样怜悯。如果我经验到天主对我的怜悯，所以耶稣看见怎么样？当时的各方面的领袖，特别是宗教领袖啊，他们好像只在乎外在的法律主义了。我们后面会听见的，这里面的义德要胜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嘛。所以他们好像只在乎把这个遵守法律成表现成为炫耀的工具，或者说他们在举行宗教祭祀比任何人都热心啊，开玩笑说进堂跪第一排啊，对不对？特别虔诚，对不对？你看，对，那你发现然后回去，你就看个黑手党，很多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很清楚嘛，对，好，不是跪第一排不对，那对的啊，哇，大家都是第一排，所以很推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主怎么样？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啊，天主不是不爱祭献，他是不爱那些没有仁爱的祭献。啊，不要把它这个不要过度解释嘛。所以面对呼求怜悯啊，呼求救助的人呢，不论是患病的或受苦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总是答复的啊，不让他们怎么失望而归。所以怎么样，谁如果接待这些受苦者，接待那些被人遗弃者，那么谁就是怎么样被天主祝福的。我们当然想起什么马太福音25章的，你们对我最小弟兄一个所做，就是对我做的怜悯人的人有福的啊。这些人怎么样进入天国，那些人怎么样进入永火之中了。好，下面一个第八节说心理洁净。好，心理洁净啊，也不是一个单纯我们今天谈那个贞洁或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美的，当然包含了，但他这边所谈的那个洁净，碰到那个洁净，基本上我们知道是犹太啊他们礼仪上的啊，说在参与圣殿礼仪的所有敬拜天主的行动当中怎么样，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怎么样，守洁心清嘛，对不对？很清楚，守洁心清的人才能进入天主的圣殿。这边强调是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良心的行动，什么言论真实，说出什么忠于自己忠于天主的话，跟人交往不欺骗啊，然后呢，在谈论天主不能够只是夸耀，而是必须真正怎么样，要真正要按着天主所期望的，自己先活出这个仁慈跟信实，是这个内心洁净。他们的结果怎么样？是看见天主。那看见天主也是一个犹太的传统，他们非常深的一个哈，他们对于犯对谁如果这么样的深的忠于信仰的话，他们也得这个非常美的许诺。犹太人他们相信在圣殿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其实观看天主的面啊，其实他们会用被动语态了，他们来到圣殿里面朝圣什么？是让天主看，当然天主看他也看他嘛。他们在写作时是不会讲字，就是注意到对于神的一个尊敬。那这样的一个观看天主，在整个的历史的演变当中，慢慢成为一个很深的期待。 特别在现实生活里面实际的苦痛当中怎么样，就说义人的灵魂啊，特别智慧书里面讲义人的灵魂，他现在虽然受苦，但他们怎么，他们将来在天上要看见天主。那初期教会的一样，在这些在被压迫的情况当中，他们也特别接受这个思想，他们强调未来会看见天主啊，面对面的要看见天主的。好，然后第九个是缔造和平的，第九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好，那么和平当然是一个圣经里面一样非常关键的一个思想，我们跟各位讲过好多次了，那这个概念是非常丰富的。谈到和平，是这个讲的人他自己先要去和实现和平啊，啊，别人不愿意和平不是我不和平的理由，啊，不可以这么，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么缔造和平是很积极的促进啊，在人间散播和平。为什么？因为天主愿意，因为天主是这样的。他跟每一个人希望好好的，就他怎么样，甚至愿意派他的独生子来受苦嘛。所以标准是什么？是在世上，在每一个民族之间建立天国。那么如果在直接的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就是怎么样？譬如说放弃报复的权利，譬如说放弃武器啊，放弃暴力啊，随时愿意跟人和好啊。最高当然怎么样？爱仇啊，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这都是三人中圣训会读到的话，这很清楚的啊。缔造和平啊，就是我想用今天的这个政治上惯用语的话，就先释出善意啊，不要等别人释出善意，我们在等别人，啊，我们才愿意，那不可能的了，你觉得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要得到一个善的结果，必须自己先释出善意。虽然我们先释出善意的人不见得一定会得到我们想得的成果，不见得，但是我不先做一定没有了，那当然很肯定的嘛。好，我们前面有说的是什么？是看见天主，这边要看见什么？成为天主的子女，它其实都是以色列子民非常非常传统的渴望啊。在新约时代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话，综合这两个渴望在一起啊，在若望一书第三章，我们读一下若望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一样是作者嘛，就鼓励他的信仰团体嘛。好，若望一书第三章一开始说，请看啊，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让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对不对？啊，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好，好，天主这么爱我们，这让我们称为天主的子女，我们也真是如此，我们真的是哦。啊，那世界不认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他们不认识父，他们根本不认识天主嘛。好，所以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再肯定一次，好，我们将来怎么样还不明显，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明显，我们必要相似，我们要看见他，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看见天主啊，这个可以看见是整，就是这个若望一书，它不是一个什么说太新的发明，它是在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他们已经经验到了啊，特别是可能在爱徒的这个帮助之下，他们已经经验到了这个天主子就来到他们当中，就称他们为兄弟姐妹嘛，他们真正是天主的子女，他们现在在这个耶稣身上就已经看见天主了。是我亲眼摸过，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那跟父的共荣的那个天主子，大概这一些没有，这边是谈的这一个，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整个的犹太的渴望，其实放在这个三中圣训里面。所以我跟各位做的分享，你可能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背景，从这个教会里面长大，然后像我们大学时候练这个有这个从同学会的服务啊，很多这个神父们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同学会的一些辅导，我们常常听这些演讲，讲什么正八端。我记得以前那个李泽修神父，哇，讲的这个真的是哈，让我这个听得我呆呆的，口嘴巴开开的，我讲那么棒，你知道吗？讲那么多。这每一条讲得很细，当然那是一个讲法，没有问题了。那我只想跟各位就是按照这个圣经传统，我觉得就很简单， 啊，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它其实就是整个旧约传统一直下来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好，那最后第十节是很清楚的，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那么这是怎么样？忠于耶稣，忠于他的福音，因此而遭到迫害。那这个是我们说是初期教会非常频繁出现的经验，也可以相信是马窦团他们自己真正经验到的经验。所以这个征服是要求他们怎么样？他们得平安的接受，然后怎么样？还要为迫害他们的祈祷。我们这是哀愁，在这个哀愁这个最高的要求当中啊，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已经活在天国内啊。你这是什么样？我们说在爱当中其实没有仇人，不是吗？就你可以看见天主跟我们的关系，如果要讲仇的话，那天主最有理由拿我们当仇人嘛。我们最近在平常弥撒里面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对不对？哪一个不是天主仇人呢？对不对？那天主就没这样看我们嘛？没有嘛？他还是不断的话以父亲的方式爱着每一个人嘛。所以这个爱仇是很深的一个信仰的启发。那到耶稣他也怎么样达到最高的，直接用这个语言直接讲出来爱仇。所以这大概是对初期教他们是特别有冲突性的经验，这句话他们一直活在那个困境当中嘛。所以这个要求在当时是什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不是只为当时，是为整个时代的，为任何时代，为任何情境，但对我们今天的人也都是有效的嘛。所以被迫害呢是属于什么？耶稣的门徒的命运啊。所以基督徒是参与基督的命运的嘛。但在这个被迫害的情境当中呢，福音的力量才被彰显，才让人们看见问的，为什么这些人在这么大的困境当中他们还是温良的，他们还是怜悯人的，他们还是内心洁净的，他们还是安于受苦的，为什么？人们要发现，因为天主在他们内，因为他们跟天主在一起。好，这是征服巴比伦。我们最后看两节。好，那么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第十一节，语气变了，变成直接对当场的人讲话，为你们好列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该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呢，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好，这两节经文啊，整个语气已经变了嘛。耶稣的讲话的方式变成直接面对他的听众，用你们来发言，所以我们说已经跳出了个征服巴端啊，征服巴端好像是一个格言式的表达啊，好，所以把这个征服巴端的内容呢怎么样？他现在这两节就直接就用在这个基督徒团体生活上面呢。那么在文字上面是耶稣直接面对那一些听众，你们。那么在马窦的写作的层次上面，当然是直接告诉跟他一起生活的马窦教会团体。那么今天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一起，所以耶稣的门徒会经验到的啊，经验到先知们所受过的迫害。那他们知道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在历史里面非常多，天主不断的派人来啊为天主工作，向老百姓讲话。所以呢，基督徒现在是怎么样？跟着耶稣一样，把自己列入这个救恩历史里面的先知运动的一员。他们意识到，他们参与这个救恩事件啊，不单是领受，他们也直接参与。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经验到这些先知们也经验到他们的主，经验到耶稣相同的命运。从他们所熟悉的圣经，他们看见先知们被杀害的经验；从他们自己所直接生活的经验的耶稣啊，救主，他们一起生活，或他们晚一点点，他们从耶稣的比喻、耶稣的讲话、耶稣的生命里面，他们看见啊。耶稣是活在这一个先知的运动当中的。我们知道，当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马窦福音称耶稣什么呢？在第21章说他是从加里勒亚拉扎勒来的先知，21章11节。 的话是直接用在耶稣身上。那这一位先知加里勒亚拉扎勒的先知怎么样？他在生命当中被家人拒绝的，被家乡的人拒绝，他遭受苦难。他虽然做好了，他做的事样样都好，他讲的话几乎都实现，但他还是怎么样？不断的受苦，最后呢，死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的门徒为了他的缘故啊，这边在这个耶稣这边直接说，你们岂是为了我啊被人辱骂等等的。那么路加福音呢，换个方式讲，路加福音第六章的22节，你要说为了人子的缘故，那人子还是耶稣的自称的方式嘛。所以怎么样，基督徒为了耶稣，为了人子要受同样的命运，但在受苦的这个当时，他们也可以期待天国的赏报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实现，因此他们现在可以欢喜踊跃，他们知道他们有福。好，这是征服八端，我们在耶稣的马窦版本的三宗圣训的一开始，我们今天跟各位就做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从下面13节开始谈到这个门徒团体啊，应该是怎么样出现在人前，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啊。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